这卷纱与武士一起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是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能不能请调整一下，这个声音好像太大。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他故意向耶路撒冷去，然后三点，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然后十三章。第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然后我们看第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童的迎面而来。然后我们看第18章第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们这一节圣经特别对照一下马太福音第20章，马太福音第20章第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就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我们再看马可福音10章，马可福音。第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是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前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来到了路加非常重要的一段，也就是路加特有独有的特别的一段。我们曾经讲过，在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主一生的可以分成3个阶段：沉寂的30年，结果累累的3年。然后呢，在莲花山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到了现在，无论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工作，都叫父神满意。所以他在莲花山上，他就讨论出去时，他从那里他就得升天了。但是我们主没有升天，他为着你我的缘故，从最高的黑门山一路南下，沿着约旦河水越走越低，然后走到人类地球上最低的地方，那就是地狱。然后从那里呢，我们的主再到耶路撒冷，虽然到耶路撒冷，但他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各个城外。所以最后的半年有一条路，就是从黑门山或者变化山到哥哥塔山的那一条路。那条路在圣经里面只有路加讲的最清楚。我们知道说，路加用了10章到11章来形容它，马太只提到2章，而马可呢只用了1章。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条路是圣灵特别给路加的，指明给我们看见，不光我们注意到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知识， 正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一条道路。那因着这是主的路，而我们呢是没有路的人。那主说你们来跟从我，跟从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圣经说他要被接上身的时候，时候要到了。那他怎么上身呢？我们知道的这个上升乃是人性的上升，乃是人子的上升。从来没有人升过天，但是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他带着人性来到神的宝座，所以这个生命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要达到最高的境界，要被提上升。结果我们的主走了一条道，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为了他自己不需要，为了他自己可以就升到天上，但是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为了你和我，他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然后到最后一段，他对门徒们说，他把门徒带到一边，告诉他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不光是我上耶路撒冷去，你记不记得马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们就稀奇而且害怕，跟谁都害怕。然后呢，主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这条路不光是我们的主在前头走的，我们在后面跟会害怕。十字架道路哪一个人不害怕呢？许多时候人把十字架和患难画上等号。如果你想到患难，谁不畏缩呢？许多时候十字架跟损失连在一起，人想到损失，有谁不退缩呢？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叫人害怕的。我们主在前面走，他面如天使，他知道他往哪里去。那些跟随他的人，他稀奇，为什么我们主在前头走，而且呢，他面如天使，我们主知道这条路他非走不可。但是最稀奇的就是，我们主把我们拉在一边，说我们上也要上去。这条路不光是主的道路，这条路也是你和我的道路。所以现在我在这懂了，如果要上升，如果要被提，有一条路。当你上升以前，你是先下降的；当你要被提上升，就有一条路是叫我们从黑门山、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我们主最后写字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我们普通，你要知道说，你要知道说，路程保罗常常提起十字架的原则，也提到十字架的道，也提起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基础的。但就是因为路加的福音可以说就是保罗的福音，所以路加呢就特别在我们主的一生里面，你看见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他特别把那条路指明给我们看。那么这条路不要忘记是丰收以前的道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在变化山的时候，彼得他说我们要打三座城，所以可见那时候祝棚节已经靠近了。那祝棚节和逾越节不同在哪里呢？因为代表就是犹太逾越的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正月十四号，第二个循环是七月十四号，那第二个循环。那么第一个循环是逾越节。逾越节种在大麦和小麦，那祝棚节呢种在水果，它种在葡萄和橄榄。所以当我们主在变化山的时候，刚好是葡萄收成的时候，所以我们主可以说像葡萄一样，它现在达到了成熟的季节。你像葡萄成熟的时候是最丰满的时候，所有的画家都拿葡萄来做模型，所以我们知道说葡萄成熟的时候，一串一串的葡萄可以说是最骄傲的。你看见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这个丰满，那个圆润，那个光洁，可以说葡萄经过了一生， 你看见葡萄它经过它的枝之后它终于怎么样生命成熟了。所以我们主从马槽，然后你看见到了从马槽，然后到了12岁，然后到了30岁，然后他的人的荣耀从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现在他个人最后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但这个是不是神对葡萄的目的呢？不是。换句话说，神对于葡萄最终的目的不是成熟，我们借口成熟，但成熟不是目的，成熟乃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基督徒生命的成熟乃是一个过程，许多人见过巴不得有一天我像太阳公一样那样成熟就好了，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像达比那样，有的人羡慕说也许我们像王明道的时候，那不管你羡慕谁，你羡慕有一天成熟的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风声量，那弟兄姊妹，我们说属灵它达到最高峰了。如果你读一点定律什么东西的话，你就知道说追求基督是不是肯定大概有灵力四层，从第一层到了不新层，到了十字架层，从十字架层到了从不新层，那么然后呢到了奉献层，到了十字架层，最后呢到了升天层，比方说到了这个真善层。所以我们羡慕有一天这个生命能在我们能在主面前长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能达到变化山，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可是实际的神对于葡萄的旨意，你如果去读这个四世纪第九章你就知道了，神对葡萄的旨意是他的旨意，不是他的果子。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他的果子。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像葡萄一样，到了变化山上可以说他是葡萄成熟的，但神的旨意是在此为止的，不是。这个生命要倾倒下去的，这个生命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从黑岩山后来走到哥哥他山，就这里说他不是为自己，我为他自己他已经能够升天，为他自己他能够建筑的。但是弟兄姊妹，他生命成熟不是为了他自己，所以应作要把生命分出去。葡萄不能保持它的完整，什么时候葡萄维持它的完整？你只看你一串一串美丽的葡萄，如果我们主是维持它的完整，你看见说宇宙里面有一个人生，你看见宇宙里面果然有一个人，但是很可惜宇宙就这么一个人，你明白吗？主耶稣是主耶稣，不光是一个人，他不一定人，他第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但是不要忘记，他要把他的荣耀是赐给他的，赐给我们。所以应着要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你知道主为我们立十字架，当然是为了救赎我们，但救赎是为了叫我们更像人。但是不只像人，而且像我们生命能够得的更丰盛。那我们的主怎么把它丰盛的生命分给我们呢？葡萄怎么把它丰盛的生命分给我们呢？那就是葡萄经过酒榨的时候，当葡萄经过压酒池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全家的人他们就犹太人全家他们都搬到葡萄园去，他们本来都在家自己家，那么现在呢到了葡萄成熟的时候，他们都住到葡萄园里面。那么一串一串的葡萄那么荣耀那么美丽，结果没多久以后许多的手就把这个葡萄就摘下来了，然后又投到压酒池里面去，最后呢许多的脚就踩在这些葡萄上。葡萄最荣耀最骄傲的时候应该是一串一串的葡萄，人看不见它的荣耀，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葡萄失去了它的形状，它失去了它的美丽，它失去了它的荣耀， 所有的脚都在他上面。弟兄姊妹，仿佛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神的的确确让车辆不给别人乘坐，他们坐的都是皇家的车辆，他们都是皇帝。感谢主，神要这些车辆从我们头上踏过。当葡萄被丢到土上时，那个经历就是车辆从我们头上踏过。慢慢慢慢，你看它失去形状，慢慢你看见好像一切都被糟蹋了，一切都被践踏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是感谢主。不光有一个亚述石，还有一个亚述石。上面的亚述石代表基督，下面的亚述石代表复活。所以亚加特的领袖就经过晚上，从大的亚述石就到了小的亚述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当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马可的定十字架，马路加约翰都讲十字架，但是路加的重点在哪里？路加的重点，十字架不错，因为是解决我们的罪，但这个是过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得着人子的荣耀，能够叫我们能够因着这个荣，因着这个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叫我们能模仿他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主上十字架，也因为我们这个缘故，我们主受死里复活。所以路加福音讲十字架，也讲复活，那个背后有一幅画，十字架是那个亚述石，它的复活是另外一个石子。不过这个石子呢，是接收那个生，所有酒的生命就完全倒在那个亚述架的下面的石子里面。那么同样的，你看酒就是上去了。虽然在犹太有许多贫苦的，到冬天的时候他们怎么取暖的？他们再穷，他们桌上还有一杯的葡萄酒，那个葡萄酒能供应他，那个葡萄酒能给他们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主耶稣这个生命要奔出去，葡萄的生命要奔出去的话，一定要经过亚述石，一定要经过旧账，然后呢丰收，然后呢生命的丰富就倾倒下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有一个苦难不是你当个的苦难，母亲的苦难不是只有一个，母亲的苦难就是因为有一个生命成熟，他做了母亲呢要他成熟，但是现在还要把生命分给别人。当母亲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还要经过一种的苦难，叫做十字架，叫做生产的苦难。那同样的，十字架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为我们赎罪，解决罪的问题；另外一个，根据路加福音，我们主是要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所以从此以后，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到宝座，所有的人都可以从马太福音最后达到宝座，在他身边对我们来讲是没有障碍。所以我想就是，当你读到路加福音，我想很清楚很清楚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亚述石压出来就代表丰收，但是丰收以前有一条路的，那条路就是第九章到第十章，十九章。所以达到丰收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你就不能达到丰收。弟兄姊妹，如果神对于我们主耶稣的旨意是如此，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感谢主，今天当你读这一段路的时候，你看你读不是说他一个人在前头行，你看见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上要上去，你害怕吗？你在后面跟，如果你跟的话，还有拉着一边说，我们上也不上去。我们主是走在前头不错，但这条路不是他的，不只是他的路，也是我们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我们主是这样， 等等看见我们走的路，所以这条路呢，只有路加福音讲得最清楚。所以我想把这一段稍微交代，把它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就是，所以我要多说几句话。你如果如果仔细的比较马路加跟马可跟马太，普通人大家都觉得应该马可不是最大的一个。所以意思就是说，路加的参考马可的机会很大，或者说他用马可读所已经说过的话，然后在他自己福音书里面再说一遍。所以呢，当许多人都喜欢拿路加福音去跟马可福音来比较，那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很多的话，有的是独特的，但有的也是借用马可的福音说过的话。那么大家仔细的比较路加和马可的时候，结果你就发现有两大段，这个路加呢和马可一点关系也没有，非常有意思。你若读马可福音的话，从六章五十三节到八章十节，你会发现路加根本提也没有提，当然这里面有原因的，我们不一定有时间去说的它，但是我想我们先把事实说在前面，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把它敲定。那么然后呢，有两大段，这两大段有一段是九十节，另外一段是349节。这个九十节的呢，是第六章12节一直到8章3节，你们回去好好读，现在不是去读它。十六章12节一直到8章3节，一共有90节。这一段圣经，你看这和马可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路加有关系的。那么还有呢，就是349节，是很长的一段圣经的。那么这个就是9章51节一直到18章14节，这一段呢，你看也是和马可没有关系。那么如果你仔细地注意9章51节到18章14节，大部分这里面这一段可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耶稣最后半年所走十字架道路里面主要的部分都在哪里。所以我想很清楚，如果你仔细地来把圣经比较的话，那么你可以确定说，当我们主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那这一条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那的的确确是路加福音所具有的。好，那么这个当然就变成了路加福音的特点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在这一段里面呢，到底有什么？有这一段就是从第9章到第19章，那么我们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来看它更深入一点。那首先我们记得的就是，路加是用11章来记载它，马太有2章，马可呢就1章。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从这个比例来看，你就知道神托付给路加的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么还有呢，当你比较前面的几章，就是4章、5章、6章、7章、8章到9章，差不多一半，你到5章半的圣经，那一段圣经讲了主耶稣在加利利，对不对？他行了许多神迹，然后呢，他也说话，也教训。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比较下的话，很有意思，就这一段呢，虽然是用了很长的篇幅，最少是300多节，我们刚才看到去了差不多350节的经文，这么长的圣经里面，神迹呢只提到5件，主耶稣只行了5件，但前面几章在加利利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25件，我们是就是路加福音来比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这里重的不是主耶稣的指示，更重的是主耶稣的道路。当主耶稣走路的时候，他最主要走那条路，那是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这里的重点不是他们神讲的，只是大家的神迹发生关系。所以那是二十件神迹，但是对于，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呢，在这一段这么长的圣经里面，结果你看见主耶稣只是有五个神迹。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大家还要记得，就是我们主没有长篇大论的讲这样的东西。当然了，你如果把这个当这个我们当姑且我们不把这个浪的比喻算在，如果你把浪算在比喻算，那比较长一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普通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长篇大论的讲章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主开讲，我们主真的像马太一样坐下来教训做人，所以马太福音这个讲章一个讲章就把它。就把它记录下来了。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注意这段圣经的话，我们主耶稣就算是要拉普比较长一点，但是呢，我们主耶稣所以这样做都是别人问他，或者别人有什么他们，或者别人有什么评论，这个我们主耶稣就回应那些评论。我举例，比方说法利赛人看见主耶稣和税吏跟罪人做朋友，一直是非常不平。那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回应他们的态度，我们的主才讲了浪的比喻，才讲到钱的比喻，才讲到羊的比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注意这段圣经的话，你就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许多时候呢，我们的主他说比喻，我们的主呢，他或者有什么讲论，都是主动，都是被动的。和在加利利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常常能够记得。那么还有一点，我刚才能够记得是，这一点如果没有抓住的话，你不这一段就不熟了。我们的主三年之久在加利利，他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加利利，他有个工作中心的，那个工作中心是加百利。所以你看见呢，我们的主常常从加百利出去。回来，加百农出去再回来，这是加利利的三年。但是最后半年，主耶稣有个中心的，那个中心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就非常清楚。所以那条路最后是到伯大尼，但请大家记得，主耶稣在加百农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为什么十二个？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现在你要到以色列以实列那里去，所以是十二个门徒代表十二个支派。那么这个中心在哪里呢？这个中心是在加百农。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主也打发出去，他也是有个中心的。那个中心就是我们所说的约旦河外犹太地，或者说约旦河外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从那里呢，我们的主就打发70个门徒。那这一点许多读圣经的学者都不读的，因为我们讲过起头这个我们不知道，根本在从这个伯大尼到这个伯大尼有4天的行程。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知道你如果仔细去读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你就晓得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主他是以伯大尼做中心，打发12个门徒出去，然后回来，再出去，再回来。有的时候我们主到了耶路撒冷了，他又回来了。所以这半年请记得，半年主要的对象是什么？不再是以色列人去的呀。这个时候呢，我们主乃是向着外邦去，请我们记得，因为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加利利的工作从一面来讲是成功的，从一面来讲是失败的。成功的可以许许多多人有门徒跟随他，有妇女一路上跟随他，就是打击来说，我们主是被弃绝的。所以现在呢，本来12个使徒。往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所以在那个阶段里面，撒玛利亚城不要去，外邦的路不要走，就是那个阶段。但等到我们被弃绝以后，不要忘记，我们主就往南去，就往外邦去。那么有一点很清楚的，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啊，5个饼2条以后，我们主到了一个很大的区， 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想想，假定这个是加利利，是个像中央加利利。那么主耶稣呢，五饼二鱼的地方大概是十点钟的地方，或者九点，十点九点到十点钟，把加利利他五个饼给加利利击倒。然后他从那里就往推罗西顿去了，推罗西顿大家往前往地中海，就是今天黎巴嫩那个方向去。然后他上了八千米，八千米，结果呢就绕到湖的东边来，绕到湖的东边来。那么这个东边呢，不要忘记跟西边不一样，西边的湖的西边呢，两百四十个城。除了西比利亚这个城市外邦的城之外，内在可以说都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进会堂，大家不要忘记，圣经是说进到会堂各乡各城去，但其实主耶稣大概可能走了240个乡，每一个乡村应该都有他的教义。那是说耶稣，那是说从加利利海的西岸过来，东岸就是了。你的东岸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大区的地方，所以你看见还有两两千头猪，犹太人在西亚不可能养猪的，因为没有人吃嘛。但现在你在东岸，那么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而且内在那就叫做底加波底，底加盖塔是实的意思，波底是城的意思。所以罗马有罗马和希腊有十座的城，那么这十座城都是罗马的城，所以它是十座城所在的地方，圣经称它做底加波利，所以就证明说这个多半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最后绕了大圈，你明白吗？他是从大概是九点钟的地方出发，然后呢绕到12点钟北边，然后再转过来到3点钟的地方又回来了。那么在快靠近3点钟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做呢？他就叫几个饼几条鱼叫4000人吃饱。所以主耶稣在旷野摆设宴席有两个，一个是5000人，一个是2000人，4000人。5000人是在湖的西边，而这个4000人呢是在湖的东边。西边是为着以色列穆斯林啊，东边的那是为着那些外邦人，所以你混杂包括外邦人在里面。所以就你现在你就知道说这是马可福音记载的。那么但是因为路加呢，它主要的重点放在约旦河外，放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湖，所以他就把那一段把它要略掉。所以这是我刚才所说的马可福音这个第6章3节到8章10节那段完全把它略掉，因为那一段就是往外方去，就是往外方去。一个是往推罗西顿说不好拿儿女的狗，不拿不好拿儿女的狗是那一段，然后一直到西方，就是的圣余，那不是是说什么？是说那个四千的词，就是我们主叫4000人吃饱来说。所以那段因为是和路加福音后面所讲的重叠了，所以呢，你看路加就把那段省略了，但是加上特别着重的就是最后的这一段。所以现在大家能走的最后的半年，当我们主上十字架以前，主要给大家清楚，我们主不光是为了犹太人，所以最后的半年，他是以什么做中心？一面走路做，但是另一面他的工作中心是哪里呢？是这个伯大。然后我们出门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那么如果大家读丁洋派的合谈，你一定会有数，你那个时候有在说。你几乎都不知道，比如在那打十几个、十几个人。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混，就是混淆的情形。那么这个对我们的领会来讲，就有很大的出入。所以现在感谢主，我想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如果是老字典好好读过的话，那么应该非常清楚的。啊，我顺便提一下，我们给大家讲义里面有一部分叫做自卑和贪。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能够，这个我们就跟最新的资料给大家重新编过的，所以这个你如果和 这个宾阳台的河山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就是我们后来根据这个新的资料，那么我们把四福音重新整理过。那么所以大家如果读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需要比较四福音的河山。是其他四个音的。那我想大家如果看到如果你仔细的来看那个河滩，是两个小时的方式。那么还有啊，这个河滩的后面还有一个路加定律档案。那这个我们来自于这个 Luke's Medical File， 我们来自于和大家讲，我想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我们特地是把路加的和马可跟马太关于哪一段通通把它列出来，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历史，那么第一个你就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所以这个呢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通通放在那里。那弟兄姊妹，你们这手里拿的资料实在说来是不少的资料，神要什么的事，我不希望大家讲到的时候要什么用的再来看，那能有什么意思？我们目的就希望大家能有好好的追求。那么尤其呢，以四福音和三对照其他三本福音书，你对于路加的印象呢就更深刻。好，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大概呢就是这一段情形。那么你发现说，一面虽然走路，一面我们就还是做工，不是没有，因为你看他最早还行了最早还行了五件神迹。还有呢，他那就打发门徒们出去，那门徒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就好像实习一样，你若要跟随主的话，那现在我们的主就已经将你以这个波浪鱼做中心，打发门徒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这样呢，你会发现这一段圣经的的确确和马太马可是在不同。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提醒你一个事实，有的时候你就会有问题，到底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加利利呢，还是发生在约旦河湾，还是发生最后半年？那么有的地方不要纳闷，同样一件事又提了一遍，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有一段，因为是在万方，在犹太人境界里面，主说过了这些话，但是我们主常常再说一遍。他可以说同样的话，在这里祷告过，在这里同样的祷告，因为对象和主要的对象不一样。所以你如果发现有一些话，好像如果你要从马太福音，这个很明显就是加利利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哎，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那时候怎么祷告，他现在仍旧一样的祷告。所以你不要觉得惊讶，主说过的话常常会再说一遍，主做过的事常常会再说一遍。从前是打发12个门徒，现在打发70个门徒。70不要忘记，70乃是创世纪第十章啊，不是有70个国家吗？70个邦国，圣经是用70来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现在主要的对象是全世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路加的这个观点呢，乃是国际观，是世界观，不是仅仅局限于什么呢？不是仅仅局限于这个这个犹太。所以大家如果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啊讲到这个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只讲的无花果树，因为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那么在马太福音是这么提。路加福音的时候同样讲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说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事。这就证明说，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有路加的观点大得多。还有大家注意到，这个马太马可讲到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海是讲加利利海，但路加是讲湖。为什么？因为路加他的世界大得多了，所以提起地中海，比起这些大时代就是湖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路加呢的的确确有他的世界。好，我想目前呢，我想大概已经把这一段交代清楚了，就是的的确确真的很特别的一段。那么昨天呢，大家我们还再翻看一下这大纲，好不好？我们这个前面大纲还稍微看一下。你如果翻到这个第三个阶段，主耶稣的道路从变化开始到宝座。 那么我们这次去就是要道路这一段。我们说过了，这里有四个基础，第一个基础，第二个基础，第三个基础，第四个基础。那么第一呢，普通我们的观念是上虚，但这里是上虚，这是下虚。因为一路呢是一路往南走，而且一路呢是往下降。那么等一等，我们回过头来看，分别来看这个四段，就是这个四个阶段，到底我们的主经过什么，到底我们的主教导了什么。那么这是圣经里面难得的，在四经里面最清楚的一段。如果我们今天走在主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当初主是怎么走的，我们也看今天我们是怎么走的。不过在我们看这个以前，我要请弟兄姊妹你们翻到第下一段，下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到这个单元呢，你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三大段，我们就把这个第三大段就把特别提出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讲历程，十字架与门徒，那么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第一个历程，第二个历程，一直到第四个历程。那么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本圣经，你会发现它不光是个历程，而且呢，它是对称。那我提醒弟兄姊妹啊，我现在我们该怎么把这本圣经指那个对称指给弟兄们看呢？我先把对称让弟兄给大家看。我说过了，如果你把上海自来水横着写，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么大家知道，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右边读到左边是一样的。上跟上是对的，海跟海是对的，字跟字是对的，来跟来是对的，水跟水是对的。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中央对称，或者叫镜子对称。那么神所创造的鸟是两个翅膀，人也是中央对称，所以只要是神所创造，你看讲的美的时候，它一定有它的对称。那如果大家懂得这个的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现在请大家记得，假定这是从路加福音十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那现在你把九章到十九章里面的内容，你仔细把它读过，把它分析过，那你会发现很有趣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九章刚刚开始和十九章后面一部分是完全相对的。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再过来一点，你到十章、十二章，然后到了那边呢，再过来一点，就是不到十九章，大概是八章或十六章，你看这两段怎么样？也是相对的，就像上对下，海对海一样。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最后呢向中间集中，那么最后呢，你就能够找到最中央的一段整体。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下面这个表。给弟兄姊妹看，我们把这个整个的圣经都把它印出来了。所以呢，现在我要提醒给弟兄姊妹看，这里面一共分成好几段，那么这几段都是头跟尾对称，头跟尾对称。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说，第一段是十字架道路的始于终，开始跟终结，你看这两个是对称。那么讲到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路加福音五十六节。那么这一段呢，既适合什么？和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到十九章四十八节这一段是相对的。前面这个刚开始，前面是在九章这一部分是起步，那最后呢，终于到了终点，就这条路到了终点。所以呢，你看这两段圣经呢，你把它放在一起，你看他们是相对的。好，那么下面一段读下去，就是我们说的代价。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往前，真的要往走这条路的话，那么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开始，你看有人要跟孔子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这是门徒的代价，你要跟随主吗？我们主是这样的一位主。还有人说，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们主说，任其死人埋葬他们死人。然后我们主还有人说，我要跟从你，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但主说，不，主说，手无多礼，向后看着，不配做我的门徒。 要下去，就是我们还要辅导去做门徒之举。现在呢，你看见门徒要从他们实际经历、经历里面，他们会发现说，有人接待他们，有人不接待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了，走这条路是要付上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从第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章十二节这一段，就给我们还有做门徒的代价。那么这个和哪个相对呢？是和快到耶路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八章三十八节，耶稣将近耶利哥城，然后的谁呢？碰到有一个瞎眼的，后来碰到谁呢？碰到有一个撒该。什么叫门徒？门徒本来是瞎眼的，但是主看开了他的眼睛。那不止如此，如果你真的跟随主的话，像撒该得救以后，他怎么说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我如果削大了谁，就还他四倍。对不起，如果你要跟随主嘛，你要吃亏的。世界上的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我们知道说，这个撒该本来就是向钱看，钱是金钱的钱。本来撒该就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现在他蒙恩得救的跟随主了，他要付上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今天许多时候，你容易救人，叫人得救，你不容易叫人跟随主。很多人蒙恩得救，他仅仅上天堂，但我们怎么办？今天这个撒该是得罪的人，他是用许多不正当的手段吸了自己同胞的血。但现在如果救恩临到他，感谢主，你看见救恩怎么临到他的？那个救恩不光叫他做基督徒，救恩也叫他做门徒，这就是门徒的代价。所以你看见吗？这两段前面跟后面，耶利哥那一段和前面那一段刚好是遥遥相对，所以这叫对称，而上跟对上，海对海。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这一段都讲到承受永生，都讲到爱的。所以你看，读圣经一定要这样读，一定要把它主要重点把它找出来，内向字典把它找出来。那比方说，左边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一个少年的官，他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很明显，这一段讲承受永生，那一段也讲承受永生。然后呢，这一段讲爱，为什么？接着下面就是马大，看见吗？玛利亚，所以两个都爱我们的主，一个是在侍奉里面爱，一个呢是在安静里面爱，他们两个都爱主，所以这里面明显的讲了爱主。那么后面呢？彼得怎么说？他说：“彼得怎么说？他说看到我们已经披上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那弟兄姊妹，这边有爱主的马大和玛利亚，这边有爱主的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所以你如果这样对照的话，你看头跟尾对照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从那里面这个整体做一条路来。否则呢，你读来读去好像看不出所以然，满头雾水。你看来看去好像看不出道理出来。但是呢，你看当路加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到底是有用画家的，他到底有画家的技巧，他到底像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用对称的笔法来给我们看见十字架道路是这么一回事。好，再下来。祷告国度，那么这一段都讲的祷告，不过这些祷告都跟国度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这个左边这一行，这左边主耶，你看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用主导的祷告。那么右边这一段，你看耶稣就设了比喻，告诉他们要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所以如果你把两边对照一下的话，弟兄姊妹，你看都是讲的祷告，而且都是跟国度发生关系。好，再下面是神迹，神迹与国度。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这样在路上还是行神迹的，不过最多是行五个神迹。好，那你比较一下，还有这边呢是耶稣赶了一个哑巴的鬼， 那这边呢是讲的主耶稣叫长大妈妈的这一句，这都是神迹，看见吗？那么然后呢再所以你就可以两者当你都是讲的国度与神迹。我想你们会是慢慢看好吧，我们为了时间呢我们很快停下就好。那么国度里面有障碍，有人不能进神的国，结果你读这一条，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两个大家开始发在一个人台上，所以你读这两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要看见说，这个当我们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在我们这样最大的两个障碍，一个是发在人，一个是，所以等一等，我们仔细的再来看的时候，你就晓得在应用上。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进天国？才不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难处在哪？难处就是在我们里面有太多的财主，有太多的房子。所以呢，这是国度的障碍，或者说这也是跟随主的障碍，也是路上的障碍。如果你愿意的话，放在路上的障碍可能是很好，因为的确是在这条路上走的。所以主耶稣说，对于主耶稣给彼得这里是半裸脚的。所以当人走路的时候，尤其在圣经，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路上常常有很多石头，很多的障碍。所以主耶稣说，彼得你是半裸脚的。所以发财人和财主都是半裸脚的。所以无论发财在哪里，发财人打一块石头让主耶稣绊倒，也要我们感到。所以呢，你读这一段，你看你都是讲房贷，所以从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七节开始读啊，一直读下去，一直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一段好长的一段，这是左边的一段，右边的呢是从路加福音十六章九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你看。这边通通是讲到发财人，也通通是讲到财主。但其实呢，这就最彻底明白了。到了这一段以后，你看见前面是这样讲，后面也这样讲，你说这个不是很奇迹吗？好，再看下去，国度在望。讲到国度在望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左边的就是给我们看到惊喜，右边的也给我们看见那个不义的管家，这个当然这个都跟国度在望有关系的啊。详细的，我想我们再仔细去说它。那第一个，你就知道你这一段国度在望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十二章五十九节。那么这个都是这一段和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节到十六章十六节刚好是对应的。好，再下一段是国度的呼召。国度的呼召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九节，然后呢，你和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一直就很长了，一直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那么这一段遥遥相对的。所以我们都是把它印出来，所以印出来你们最少要把它好好读过，那么怎么看啊？咱们一把这个头中的一起读过，一起比较过，那么你就能够清楚了。那再下面呢是国度的转区，再下面是国度的转区。国度的转区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爱，另外一个是谦卑。所以你仔细读路加福音十三章十节。十一节十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节，那么和路加福音十四章一节到十四章十一节刚好怎么样？是遥遥相对。这边讲爱谦卑，那边也是讲爱谦卑。好，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最中央的一段，最中央的一段。这一段是国度实现进展。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节。所以我想，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大概读一下，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路加是借这个对称的笔法，给我们看这条路有个中心的，有个中心点。 那么这个中心点是什么？就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的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门徒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举起枷锁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在外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南，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做事。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葬墓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那里赠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请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就是这一段从九章到十九章最中心的部分。那么就好像你看过这个人，如果你从中间有一条线从这里一直要下来的话，那么左边跟右边是完全对称。那为什么圣灵用这样的对称来形容这一段圣经，就是要给我们看见，走十字架道路这条路有一个中心点。我们许多时候只走我们觉得非十字架，我们觉得非从主，我们觉得这是一条路不错，但是因为什么？十字架的路是平衡的。圣经里面每次讲的苦，一定讲的不错。圣经每次讲的损失，一定讲的得着，一定讲的丰收的。圣经里每一次讲的十字架，一定讲的国度。国度什么意思？国度就是宝座。所以不要忘记，耶稣是从马槽达到宝座，不要忘了，马槽是起点，国度是终点。国度和马槽是前后对应的，所以大家清楚吧。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一边是马槽，一边是宝座。所以，如果我们讲十字架，我们只讲受苦，我们只讲眼泪，我们只讲损失，弟兄姊妹，这个人生太灰色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今天很多人讲十字架，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有人跟史密斯同路，他们讲十字架，讲的地步这个人根本是灰了。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死，从来不是讲到死的，死一定是跟复活是连体的，损失一定跟丰收是连体的，眼泪一定跟欢笑是连体的，玫瑰跟刺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跟国度是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走这条路走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中心的点在哪里？最后能够和主一同享受宴席，那个就是国度。这里的得救是魂的得救，这个不光是灵的得救。所以呢，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有许多人想要进去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他是骆驼。骆驼太丰富了，骆驼带了太多东西了，所以骆驼要穿针眼有可能吗？在耶路撒冷呢，他们的城门呢，大城门里面有小城门，那个小城门，那个门叫做针眼门。 他睁眼的在普通太阳下山的时候啊，就把它关掉了啊，不是这个大门就关掉了，睁眼的就开了。那骆驼呢，现在拿了好多的货物从外面来要进城门，那比如说现在就难，骆驼本身就进不去，再加上骆驼就是又是带了蟒头，那么多东西根本进不去的。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宅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太多东西，我们太富有。所以圣经里面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你看见吗？这个人太胖了，所以现在呢，你没办法进展。那从前有一个太太，跟另外一个太太说：“说我最近又重了一点，我先生送我一个礼物，怎么挤也挤不进去。”那么他太太就说：“哦，那你先生已经送给你一件衣服了？”“不是，我先生送给我漂亮的轿车，但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为什么？这个门太窄，门太窄不是太窄啊，是肉体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主一再讲，一再讲，就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什么叫做进展呢？进展就是进天国，进天国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国主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们在找寻，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整个的国度是你墙上，贫穷的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光讲十字架不讲奖赏，这个太痛苦了。所以傻瓜，你明明你只要上一家了，做一下家，1000万欧元到你口袋里面去。但是你如果是主的人，你做个城市的人，你眼看着那个1000万要到手的那个钱就飞掉了。但是就说今天损失的那天要得，凡为我失葬灵魂的要得着生命，失葬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凡今天得着的将来就要失去的。所以就是今天你可以得到全世界，但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你得救的是不错，但是你的魂得救了，将来能进天国吗？你能够得奖赏吗？基督徒的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什么？是从这个，是从马槽开始，十字架要在身上来做工。弟兄姊妹，当然会痛。当你看见1000万美金、1000万欧元飞而飞，你怎么会不心痛呢？但是感谢主，那个每一次的损失都和利益连在一起。你知道，一定那首诗歌，那个副歌，每一次的打击都是跟利益。如果你以你自己来代替你所失去的东西，这句话不是你弟兄的。这句话是有一个弟兄，我们这到法国就清楚了。法国这次我们要去看盖恩夫人他生长的地方，还有他坐牢的地方。那么在他坐牢以前，有一个弟兄给他很大的帮助，这个人叫芬乃伦。这个芬乃伦不光有主教，而且好像必须要是个主教，很有学问的，但你是清晰。既然这个盖恩夫人，你读他东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就是很多用文法的不大通的，可能很多白字的，但是很积极主用它，主让他学了很深的功课。那很有大学问的这个芬乃伦怎么样呢？他就学了很大，他就从他那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芬乃伦也很爱主啊，芬乃伦他有一次他那个大教堂啊，你知道你到他的他的城里面，他大主教，一个大主教就表示说，这个他不光管一个地方，是管好多的地方。那么这个大主教府就是等于好像管一个大片的地方一样。那么那个大主教府的礼拜堂教堂是最大，一定最大最体面的。这个稀奇的，有一天呢，神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一把火全部烧光。那这个时候他学一个功课，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如果你所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所以这句话是芬兰人的话。所以等到后来这个尼弟兄写这诗歌的时候，他就借用了这句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全世界属灵的多得很，感谢主，为了尼弟兄感谢主，但是我们也为了芬兰人，为了盖恩夫人感谢主。所以每一次的损失 都跟利益上面去的。感谢你碰到刺了，你受伤了，但是刺才能和玫瑰连在一起。但很可惜，我们为了玫瑰感谢主一千次，你有没有为了玫瑰的刺感谢主一次？所以就是你这是平衡的，刺跟玫瑰是平衡的，十字架和观点是平衡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这个路加是用对称用平衡来给我们看见，我们走这条道路有一个中心点，那就是我们的奖赏。如果你想到将来得的奖赏，全世界也算得上。所以就是不要舍弃它，有的时候是为了一点的好处。弟兄姊妹，这个好处谁得到？就算是你得的，你给你的儿女，有的时候你给你的儿女根本是害了你的儿女。如果你的儿女没有钱，他还没有犯罪的本钱，你给他，你根本就是往他往一个地方去的。所以就是我们眼睛要看清楚，钱是需要的，感谢的。如果钱是最好的用处，是最坏的主人。如果钱能给主用，那是好的无比。但如果钱不能给主用，那个钱要把我们吃透了。所以因为这条路不是我们走的，今天我们看见的跟随主就是跟随主。十字架是要把我们带到圣洁地，十字架是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一个这个缘故当然会有损失。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这些损失是因为你要做基督，这些损失是因为你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十字架是个方法，十字架的得与失都是那个方法，那个方法是要除去我们的误会，是要接近我们，是叫我们更上一层楼，叫我们能够背提上升。我们的主背提上升是圣洁，我们背提上升是背提。所以我们明白这些以后，我们就知道了这条路。但如果你想到有一天，你想到有一天，你看见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里啊，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做事。只有在前在后的，先要在前，这样在前的，这样在后。所以你不能把国度把它取消掉。如果把国度取消了，十字架就太痛苦了。没有人会说傻话，但是就是每一滴的眼泪，我们的主都把它藏在那个泪囊里面。不要忘记，我们有一滴的眼泪和将来的奖赏有完全的关系，所以这点非常要紧。我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讲十字架讲到一个地步太可怕了。所以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他说啊，他的年轻姊妹刚刚结婚没有多久，然后没有孩子，他孤独开夫人，他害怕起来，他说太痛苦了，太苦了。对，你看这个盖恩夫人家，不光结了他15岁多就结了婚，而且嫁给他，他嫁给的人是比他大22岁的。那么起头刚好才几天，慢慢的，因为这个岳父也在一起，后来丈夫对丈夫好，后来呢，他的这个婆婆也对丈夫好，那么最不能忍受就是连佣人对待的不好，欺负的事情。一个几乎坐在浴室，连佣人都欺负你。如果是主人的话，你可以替他走路的。但是呢，弟兄姊妹，在每一件事情上，戴安夫人看见说，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北风是神送来的，南风也是神送来的。当神送南风的，你没有话讲。当你走到地坛的那一段，当这个是洞房花烛夜，当这个九凤雨风和九旱逢甘雨，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送南风的时候，你没有话讲。但是为什么只送北风？你就话说。所以南风跟北风是一起吹的。许多时候我们只讲北风，这是天主教的祖先，这不是基督徒。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如果你观念说，哦，我巴不得说修道说修女巴不得这个都天主教，都是动的天主教徒，苦修这个东西都是异教的东西，不是基督徒的东西。 基督徒今天走十字架道路有个中心的有个平衡，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窄呢？因为我们肉体太大，所以你怎么样要对付我们的肉体。许多的市场弟兄姊妹，你看你是不是要出去的，像我们都干干净净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本来是富足的，反而变成贫穷。但正是因为你富足了，正因为你贫穷了，你反而成为富足。所以我想这个国度就是讲到保守，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一生的最终的目标嘛？你看见没有？他的起点是马槽，他的终点是保守，所以最后是被提上升的。所以这一点要知道，我们走那条路跟目标发生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国度，目标是观念，目标是丰收。所以今天是有失败，今天是有损失，今天是有痛苦，今天是有眼泪。但是每一滴的眼泪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滴的眼泪都有它的解释。你不要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很稀奇啊。许多时候啊，如果只给我们1000万欧元的话，你从来不问为什么是我，对不对？但是奇怪，等到苦难一临到我们，我们说为什么是我，在这么多人为什么是刚好站到是我。不要忘记主特别恩爱，在这么多人里面主对你有信任。为什么苦难临到约伯？因为主对约伯有绝对的信任，他知道约伯怎么样都不会弃掉他，怎么样都不会弃掉他。所以果然弟兄姊妹，神在撒旦面前都是完全的荣耀，约伯他怎么样也不肯做主神，所以最后太痛苦了怎么办？他做出自己的事。你看见约伯多么爱神，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从这些苦难里面就能够证明，就能够叫神自己得荣耀。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不要整天到晚好像这个有一点像是愁云惨雾里面，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个不是。我们主耶稣是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然后就奔那十字架的路程。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主走十字架道路是不错，他永远看见那个丰收，他永远看见说将来经过九寨以后，那个水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就流出去，能供许多人的需要，这就够了，这一切都够了。因此呢，当母亲看见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忘记他所有的苦难，他的眼泪，你分不出他喜乐的眼泪，还痛苦的眼泪。只有母亲能够懂得。同样，我们的主当他走这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眼睛看见的不是十字架。我们难在看，我们一面走十字架路，一面看我们自己的伤。我们受了那么多伤，你看我被欺负那么厉害，我这个多少年受了多少的苦，你眼睛一直注意你的伤痕，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怎么样是面如坚石。而且我们的主是一直看到什么摆在前面的事，一直看到将来的丰收，想到有一天你能够把生命分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妈妈就知道。所以许多的母亲刚刚生完孩子都说没有了，没有第二个。但是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呢，你看这个母亲在那里，看到母亲是这样，好像牺牲了很多了，结果呢？你看他又从就好像葡萄一样的，为什么？他每次只要想起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想到能够把生命供应出去，所以看等到家里有等到真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你的就是母亲是最大的安慰。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不生死，但是想到因着第十个家，结果呢？他是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他最大最大的安慰。所以要记得，十字架是有目的的，痛苦是有目的，眼泪是有目的的。没有痛，没有这个目的的痛苦是真正意义的。所以记得，许多时候我们挨打是白白挨打，没有目的。我们没有学功课呢，没有走十字架道路，所以你不要把痛苦跟十字架完全连在一起。有的痛苦是痛苦，你知道每一年外邦人都经过痛苦，经过苦难，外邦人是癌症， 基督也是白的，外观也赖中国，这个基督也眼泪，但是不要忘记啊，你不要把每一个中国和每一个眼泪和每一个忧患都和释迦牟尼等号，不是，等一等就知道什么时候才是释迦。有的人受了许多的苦，白白的受苦，他仍旧是原封不动。如果十字架的话，十字架在神手里乃是开刀的那把刀，已经把你的骨头取掉了，已经把你肉骨取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有是不是十字架，他的苦难上不等于十字架，你只要看这个结果。越来这个人越骄傲，越来这个人越自信越自负，你知道他受了许多苦，白白受苦的。但是如果是十字架，十字架苦难等于十字架，有个讲究，我们等到我们等一等看一段很清楚。你的第一个提成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十字架，我们主一下子把我们讲清楚了。一面你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另一面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一定是丰收，那个结果一定是冠冕，那个结果一定叫我们更圣洁，叫我们更坦诚。所以十字架重点是重在舍心，所以这个十字架呢，一面是 discipline， 一面是管教我们，另一方面是 clinical， 根本是诊断性，根本是我们主要医治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对十字架有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感谢主，我们主知道圣灵知道说我们就是会走极端。有的人一天到晚就是很悲情，你知道吗？这个病不健康，悲情不健康。我们要知道说不要以为悲情，还有人多愁善感，一天到晚多愁善感，所以他什么歌都不唱，就是喜欢唱十字架的歌。这个并不对的，就是你要看见十字架是为做什么，是为做冠冕，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求主拯救我，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走的路是有盼望，是与冠冕连在一起，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相信说这个经过这一段圣经以后，我想我们对于什么，我们对于这一段路，我们就开始有了比较基础的认识。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四个阶段，我们要来看这个四个阶段。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休息十分钟。